小将军罗焕这一来，吓坏了苏定方的军队，因为天哪还没亮，有人这一谣传说罗成来了。这玩意儿有原因，因为罗焕的岁数比罗成小不了几岁，再加上五官相貌十分相似，所以有人才这么喊。古代的那人呢，信迷信，有的人就相信怎么罗成会分身法呀，啊，不战而自乱啊，整个的军队好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，任管苏定方怎样吆喝也喝止不住了，沿着淤泥河这边上撇刀扔枪，滋相践踏，损伤严重。苏定方一看这怎么回事呢，他也怕中了罗成的埋伏，又怕唐朝派的援兵，天黑之间不得不保存自己的实力，没办法，一拨马他也退下去了。所以罗焕沾了个光，立马来到淤泥河的河边，仔细往河里边观看，可有一样，罗焕来的已经晚了一步，罗成也已壮烈牺牲，连人带马身上都是凋零剑，死的是实在凄惨。这时候义仆罗春领着几十个人也杀到了，天渐渐亮了，越发看得清楚，罗春与罗焕是放声痛哭，费了好半天劲总算在淤泥河里面连人带马全给打捞上来。罗焕一边哭一边往下给起箭，查了查，271箭。小罗焕紧咬牙关，用手点指着西方，苏定方啊，苏定方，将来我要不把你杀了，难消我恨，老叔，在天之灵莫在，侄儿我来了。罗春罗焕哭着死去活来，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，他们在附近买了一口棺材，把罗成成殓起来，战马暂时埋到淤泥河的河边，带着几十个人哭着回奔山东济南府见秦琼报丧。在他们走的当天，苏定方领兵带队又杀回来，这小子才知道昨天晚上就来了一个人，嘿，要早知道一个我何必败下去呢，重整人马赶奔周西关。守关的主将李建成、李元吉一听啊，罗成死了，苏定方又杀回来了，我们两个人哪守得住关口啊，当天晚上是弃关而逃，把罗成得过这几座关口都让与苏定方。建成元吉急急如丧家之犬，茫茫似漏网之鱼，这一天跑回长安，见着李渊是放声痛哭，爹爹，呵呵，可了不得了，全军覆没呀，罗成死了，呵呵。李渊惊呆半晌，哎呦，这人可真没办法，性骄气傲，目中无人，不听良言相劝，孤军深入，中了苏定方的埋伏，被人家乱箭穿身，你说我们哥俩能守得住吗，这他没办法放弃周西关回京来报信来了。满朝文武全都吓坏了，李渊怎么办吧，为了顾全燃眉之急，化符填言，在天牢段思玉放 了秦王李世民，因为跟罗成是那么定的，说话能不算数吗？当秦王李世民出狱以后，听说罗成为他死了，痛不欲生，也是哭得死去活来，众人苦劝方言。第二天李渊在偏殿召见李世民，在心里头还不认为李世民没罪，那个意思，你调戏我的妃子，死有余辜，现在是没办法，把你放出来，得给我办点事儿。世民呐，爹爹，哎，国家不幸啊，内忧未平，外患又起，敌兵压殿，这一次我把你赦免出来，官复原职，可有一样，这事儿不算完，你必须立功赎罪。
遵旨。
爹爹，你让儿怎样立功？市民呐，罗成已死，秦琼众人辞职不干了，国大空虚，缺少良将，孤命你赶奔山东走一趟，聘请秦琼、程咬金等人官复原职，你看如何呢？
臣遵旨。
一定要把他们请回来。另外罗成一死，朕心十分难过，你多带祭礼前去祭奠。
儿遵命。
李世民在第二天带着房玄龄、褚遂良，带了无数的祭礼，起身赶奔山东济南，一路无话。这一天到了地方，山东节度使、济南府的知府、历城县的知县、文武72堂官都到市里厅迎接。秦王这一来，连秦琼都知道了，因为卧床不起，只可派的代表有程咬金、徐茂公前来迎接。君臣见面，又悲又喜呀。等一进历城县，秦王一看，呵，全县皆白呀，全城吊孝，斋儿侧听，大街小巷是一片悲哀之声，全都纪念罗成。这就应了那两句话了，忠臣孝子人人敬，宁党奸则留骂名啊，罗成是为国家死的，老百姓能不惦念吗？自矫自怨的在这代孝祭灵，所以在街上是一片的肃穆和悲声。秦王下了马，亲自步行赶奔秦琼的府，众文武官后面陪伴着。等到了秦琼的府门，再一看，光景大不一样了，门上高挂着左迁纸，招魂幡迎风飘摆，让人看了十分凄惨。这时候贾柳楼的弟兄都在门外跪接，秦王一一的见过，迈步赶奔灵堂。这就是在秦琼府里的跨院，整个给收拾出来了。秦王闪目观瞧，再看高达灵棚3丈6，上面俱用卢西蒙，把门的狮子分左右，守护的将军列西东，胡金桥有银桥两旁排摆，胡金山有银山绕眼光明，胡金童有玉女两旁站立，胡纸人赛真人一样般同，左金童脱宝盖面带笑脸，右玉女指荒幡面带愁容，青竹竿挑着绣球几对，在上边挂着几对白纱宫灯，头一对扫地修伤蝼蚁命，第二对爱惜飞蛾纱罩灯，第三对池中有鱼钩不掉，第四对山前买鸟放长生，白毛毡铺在地遮住尘土， 黑板凳俱用白布蒙，有一张六仙桌灵堂摆，在上边有一桌五供风魔童，在桌上摆着八碗菜，四碗素来四碗腥，摆的是大八件小八件南洋脆饼，有草糕有丽蓉，还有几盘落花生。桌案上摆着灯一盏，似着不着，似明不明，起名就叫银婚灯。白布帘镶青边，银钩倒挂，衬一对对联写的清。上联写青似山露似水无人做主，下联写落了花又啼鸟痛泪伤情，横批上倒有四个字呜呼哀哉，贴当中沙木的棺椁百木套，灵牌上写的是王者罗成。秦王往两旁一看，两旁的人眼睛都哭红了，全都穿白挂孝，这就叫楚景伤情。李世民提带辽袍紧抢几步，到了罗成棺椁的前面，手拍着棺材是放声痛哭。他这一哭，文武更受不了了，一片悲伤啊。后来程咬金是再三相劝，王家千岁保重身体，常言道人死不能复生，哎，哭也没用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秦王在这守灵三天，在这第三天头上，程咬金把罗成的妻子庄金定、儿子罗通给找来了。罗通跪倒一行礼，秦王李世民看了看，嗨呀，真跟罗成长得是一样啊！见着孩子想起大人来，秦王又是一阵痛哭，抱着罗通叫儿，儿啊，我的孩子！程咬金一听，哎，罗通啊，快点施礼，秦王管你叫干儿子，快认干爹吧。罗通也真聪明，跪倒在地磕了几个头，给爹爹叩头。封建年代什么叫金口玉言，说了就得算数，所以秦王就加封罗通为玉儿干殿下，又安慰了庄金定，一共超度了七七四十九天。秦王和程咬金、徐茂公众人一商议，因为陵寝还没修好，暂且把罗成的陵停到千佛山千佛寺。在这一天更为隆重了，宴路上老百姓足有百万，男女老少披麻戴孝啊。秦王扶着灵车一直赶奔千佛山，和尚老道都出来了，身披袈裟，手拿法器，止不住素念经文，把罗成的棺材接进去停在偏殿。秦王派专人在这侍奉，又给了一定的钱，专门有和尚负责每日三次诵经，大家住了一天，这才返回历城县。丧事是办完了，李世民又赶奔秦琼的府里看看秦叔宝，因为秦琼卧床不起，这些事情他都没有参加，动一动大口就吐血呀。李世民坐到秦叔宝的床前，抓住秦琼的手，看看秦琼也变了样了，面如黄田纸，唇赛电叶青，那么大的英雄好汉落到这步田地，尤其罗成这一死，给秦琼的打击是更重了，有几天简直是昏迷不醒啊。秦王往这一坐，问了问秦琼的病状，叔宝口打鼾声，王家千岁，恐怕臣命也不能久长了，劳动王家还来看臣，十分感激不尽，王兄何必出此言， 你我君臣患难相扶，福祸与共啊，我理应如此啊。王兄，小王这次到历城，一是给罗王兄出殡祭奠，二一来想跟你商一件事。
哦，
王家有话请讲。我家爹爹看国大空虚，缺少良将，有意聘请各位回朝扶植，不知王兄意下如何？
这个
秦琼心里难过，那意思李渊，你太不是人了，有一线之路我们能辞官吗？你说秦王提出来了，要推辞吧，对不起秦王，不推辞吧，真不乐意复官。大家一商议，最后程咬金提出来，王家千岁，这不你说的这儿了吗？我是这么看，我们大家都挺好，服不服官都没有关系，受委屈最厉害的那是尉迟恭大老黑，为了你尉迟恭受尽了苦头啊，现在这人有没有还不知道。咱这么办吧，尉迟恭要服官，他答应回朝任职，我们没有说的，大老黑要是不服官，我们呢连门都没有。你看程咬金这人说话不是粗吗？正说在节骨眼上，众人鼓掌赞成。秦王一听，真是这么个理啊，尉迟恭为了自己好像没把命搭上，他要不复官，这些人能复官吗？秦王李世民点头答应，好，要那么说我敢奔山西去一趟，无论如何请我那尉迟王兄回朝。秦王知道自己不行啊，又请了几个人，带着魏征、房玄龄、褚遂良、程咬金，又带着鲁明星、鲁明月，一共君臣15人，起身赶奔山西。一路上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这一天就到了朔州麻邑县志农庄。有认得路的在头前指导着，到了就这。秦王这头一次来呀、啊，赶紧从马上下来，看了看街上有几个行人，跟别人一扫就尉迟恭住的哪儿，有人一指，就在十字街路北。君臣来到尉迟恭府门前，程咬金迈步敲门，咚咚咚，有人吗？声言未落，门开了，在里边出了一个老家人，看那年岁也就在40-50岁，认得程咬金。哎呀，这不是鲁国公吗？小人给国公爷磕头。
哎，起来起来起来，
我你是不是叫李忠啊？大老黑府里的总管家人，正是奴才。
哎，我看着面熟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往后看看，这都是谁呀、啊？
秦王千岁驾到，这后边都是家六楼的弟兄，你都认得吧？
哎呀，秦王千岁，
李忠蹦蹦蹦跟磕头虫一样，给这个行完礼，给那个行礼。李世民用手相搀，
李忠啊，你家元帅可曾在家？
在家呢。
烦劳你通禀一声，就说小王求见。
遵命。
李忠转身走了。过了好长时间，就听里面脚步音声，大门分作左右，家人们左右站立，往正中一看，尉迟元帅的两方妻子黑白二夫人在里边接出来了。这两位夫人也不像当年了，一不戴珠翠，二不穿绸缎呢，全穿的十分朴素，清水脸，面带着愁容，一见秦王眼含痛泪，赶紧飘飘万福，臣妾迎接王驾。李世民往旁边一闪，躬身还礼。
哎呀，免礼免礼，
程咬金在旁边一看，哎呀，都自己人，别这么啰嗦了，往里请往里请吧，口干舌燥得喝点。他张着啰啰的，这帮人进了屋了。秦王坐下之后往屋一看，粗木的桌椅板凳，屋里的十分简陋，空荡荡挺大的屋子，没几个人啊。想想当初，看看现在，心里头不是滋味，但是不见尉迟恭，秦王心里头好来个纳闷呢。看二夫人把水给沏上，说了几句闲话，秦王就问二位夫人，我那尉迟王兄因何不见？
他王家铁锤
呀，李世民一看不好啊，
啊，出什么事了？哎呀，别提了，尉迟恭啊，现在比死人强不多少。自从那一年我们返出长安，回到原地，他每日唉声叹气，一病不起。后来请了个大夫抓了点药，吃完了稍微见点好。好可是好，这个人做了病了，没事瞪着眼睛就骂人，后来竟然六亲不认，粪便他也吃，见人就打，见人就骂，他疯了。
好，
我的王兄他疯了，疯了多少日子，现在就锁到后院，要活活不了，要死死不了，你说这可怎么办？
众人闻听大惊啊，程咬金一蹦有多高，那大老黑现在在哪儿呢？
就在跨院那锁着，我看不见也罢，他也不认识人，你们看不看有什么意思？
那也得看看，秦王千山万水来了，哪能不见一面？别看你们治不好，还许我们能治好呢。秦王点头说的有理，把水放下。这阵李世民心里堵个大疙瘩，龙肝也吃不下去了，叫二夫人头前引路，非要见见尉迟恭。俩夫人没办法，叫李忠取过钥匙来，在头前领着，拐弯抹角到了跨院。和刚一进这院，就听着铁链子响，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，建成啊，元吉而往哪里走？哗楞哗楞哗楞，这等空中，大伙一听这干什么呢？建成元吉在哪儿呢？李忠上了台阶，把锁打开，吱溜溜一推这门，黑白二夫人迈步先进了屋。老元帅，老元帅，你看谁来看你来了？就听里边哗啦锁链子一响，什么人？谁来看我？
这时候李世民带着十几个人迈步也进了屋了。
秦王一看，哟，
这尉迟恭也不是人模样，那发髻披散，满脸油脂麻花的，眼丝长了有多长，往身上一看，那衣服撕的一条一条的，将可遮住肉体。这屋里碗呢筷子扔的满地全是，再加上光线暗淡，好像到了另一番世界，让人脊门沟发凉，寒毛根发炸呀。再加上尉迟恭脖子上锁着条锁链子，一直锁在明柱上的，看那意思不锁他蹦出来就抓人呢，一个个心惊肉跳。秦王强忍悲痛，和颜悦色，尉迟王兄你来看，小王李世民看你来了。尉迟恭哗啦的锁链一抖，圆睁二目看了看，
你是谁？ 王兄，我不是李世民吗？
哦哦，闹了半天你是李建成，贼子啊，找你不找哪里不见，今日你送到门上来哪里到，
跟猛虎一样扑起来奔李世民就来了。紧挨着秦王就是程咬金呢，老程怕秦王吃了亏，用身子一挡，哎，大老黑你这怎么回事，他过来这一来倒霉了，正让尉迟恭把程咬金给抓住，抡拳便打，背棒背棒，你别说程咬金真筋道，换别人就砸趴下了，哎呦哎呦是我，哎呦是我，尉迟恭这个把程咬金抓起来肉往空中一举，去你娘的，打的就是你，一下把程咬金在屋就扔院去了，把老程摔得当一声，好像没摔死，这时候就见尉迟恭一挥手抄起一把顶门的杠子，照着秦王李世民是搂头便打。